好，那非常的感恩，欢迎大家来到爱如千家啊！我们主日的聚会，那每周一次的一个聚会啊，对我们来说都是特别特别的宝贵。我们一起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享受他要赐给我们一切的丰盛。那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个题目，那这个题目啊，我很喜欢啊，这个题目叫做《耶稣爱我爱到底》，耶稣用话语洗净我。啊，看到这个题目，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怪怪的？这两个之间有关联吗？大家觉得有关联吗？那我这里面来自于圣经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一段圣经，是在约翰福音啊，在约翰福音的第13章啊，在这边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什么地点呢？大家知道吗？耶稣为门徒洗脚。发生在什么地方？啊，就像我们今年的主题，住在顶楼的房间。那这个 living in the upper room， 那这件事情呢，是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所以是在一个顶楼的一个房间。那今年呢，我们会一直在传讲在顶楼的房间，啊，讲到我们要住在恩典之地，领受圣灵充满。经历复活大能啊，这是我们的今年的三个主题啊。这三个主题啊，去 cover 的面特别的多啊。住在恩典之地，领受圣灵充满，经历复活大能，这是三件事情。今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进入的。那今天我们继续呢，来到这个楼上的房间，顶楼的这样的一个房间，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在这个房间里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那我们看到这里面呢，耶稣讲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在第一节这里就说，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我用红笔啊，把它给 highlight 一下。这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啊，他的心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只看到耶稣所做的事儿，我们有没有看见耶稣的心？耶稣为什么要给门徒洗脚？之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段话，我想大家呢和我一起来记住：耶稣爱谁呀？耶稣爱着世间凡属自己的人。耶稣不是说不爱世上不属于他的人，而他有一种特殊的爱。特别的爱在那一些进入他身体里面的人，成为他心腹的人，也就是他的教会，这是一种特别的爱。就像我们今天爱我们别人家的孩子和爱我自己的孩子一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你说我爱不爱 Jason 的儿子？我当然爱。我爱不爱我的儿子？我当然爱。这两个爱一不一样？不太一样，对不对？对我自己孩子的爱完全不是一种爱，对不对？更加的深，更加的浓，可以这么说。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说他爱着世间属自己的人。你我是谁呀？你我是属耶稣的人。你我是谁呀？你我是耶稣所爱的。那爱到底要爱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这里面说耶稣爱我们爱到什么地步？爱到底。这个到底是什么概念？大家想想，这到底是什么概念？爱到底，我常说主的爱有多深，呵呵，月亮代表我的心，呵呵，那这个爱有多深呢？但是最后呢，没办法描述这个爱到底有多深。你说你爱你的孩子有多深，我让你描述一下，可能你真的也不太好描述，但你知道那一份深深的爱。这里面耶稣就用了一个什么叫做 uttermost，说爱你呢，爱到底，什么概念？就是爱你爱到一个程度，就没法再爱了。他没有办法，你说神呐，我祷告，神呐，你能不能多爱我一点？你这个祷告一定是不成立的，神一定会拒绝你，因为什么？没办法了。神说，我已经爱你呢，已经爱到底了，我没有办法再多爱你一分一毫了，我没办法了，我已经把我全部的爱都给了你，这是你我今天。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领受的是什么？ 是这样的一份爱，爱到底的爱。你知道有时候我们的祷告啊，完全是不认识神的祷告。神，那你再爱我多一点，神你再给我多一点。神没有办法了，神把他所有的爱都给你了，神连他的儿子都给你了，神怎么能再多给你一点呢？关键不在于他给我们多少，而他所有的都给了，所有的爱都爱了，关键我们要怎么样，要来领受，住在这恩典之地，不断来领受。耶稣爱我们，他爱到底。我先把大家把这话记住啊，耶稣爱我爱到底。大家一起说，耶稣爱我爱到底。感谢主。我们要来记住，耶稣爱我爱到底，然后他才能做事情。你知道吗？耶稣所有的服事必然有一个目的，必然有一个源头。这个源头来自于哪里？这源头就来自他内心火热的爱。有时候我们不太懂得什么是服事，我们总觉得，哎呀，我就去做事儿，做事总把它表现一下自己。哎呀，你看我的能力多强，我在教会里面我能做这个，能做这个，哇！我以前刚刚认识主的时候，我就很喜欢表现自己，哇，就站在讲台上讲到多好，众人的目光都看着我，哎呀，我好厉害。这曾经是我讲到很大的一个动力，但现在不是了。我知道今天耶稣做所有的服事都是为了一件事情，因为他心中有爱。让我们今天每一个为主的服事，每一个为家人的服事，都源自于哪里啊？源自于我们心中的爱，来自于神爱我，我把爱神的爱让他借着我可以涌流出去。今天不让人看到我开脸在台上如何如何，而看到耶稣的爱借着我来涌流到你的心中。所以耶稣爱我们爱到底，让我们在教会不见一人，只见谁啊？只见耶稣。耶稣要在你我当中，他显明出来他的爱。我看到耶稣服侍我们，为什么？因为他爱我们，他爱到底，他又来服侍我们。所以耶稣做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非常的特别。耶稣爱他们，耶稣要做一件事，为门徒来洗脚。大家知道洗脚是个什么概念？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给你周围的人洗过脚吗？有洗过的举下手。啊，真有人洗过啊，可能有人不好意思啊，啊，觉得给洗脚是一件，大家说洗脚是不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啊？丢不丢人？你可能洗了也不敢说，对不对？就太丢人了。其实不是我们不能洗，而是说，比如说我今天说啊，我的太太 Bessie， 你给我洗个脚，她是什么感觉？你在羞辱我，对不对？你怎么让我给你洗脚呢？这个脚又脏又臭的，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夫妻之间如果让对方给我洗脚的话，或者愿意洗对方的脚的话，如果他不是个骗子啊，花言巧语的骗你，那他真是一个什么爱你好男人。所以我们看到洗脚这个活很少有人愿意干，但是当时啊，在以色列那一个地方非常多的尘土，不像我们加拿大这么干净，哎呀，整整齐齐的，那个街道上没有那么多的尘土，我们穿的鞋子穿的好好的，对不对？常常开着车都不走路的，所以说我们的脚上没有那么多的尘土。但是在以色列那一个地方，在那一个时代，尘土飞扬，天又很热，他们穿着鞋呀，啊，都是带着孔洞的，所以说呢，那个满脚啊都是灰尘，一天的时间在外面，到晚上的时候啊，脚上沾满了灰尘，很不舒服，非常的不舒服。所以那个时候啊，很多的富人的家中都有谁呀？都有一个人叫做奴仆。这个奴仆啊，就是最卑贱的那个奴仆，那个奴隶。这个奴隶干什么活呢？给人来洗脚。啊，客人来了，哎呀，有一盆水，然后哎，这个奴隶给一个人洗脚，洗脚，洗脚。这是最卑微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个最低身份的人做的一件事情，没有人愿意做。可是他们来到这个地方。来到这个 upper room， 主人没有给他们配备一个洗脚的奴隶，这些门徒们彼此看看，你要洗吗？你要洗吗？没有人愿意洗。但这时候耶稣站起身来，耶稣要给他的门徒洗脚，耶稣要来服侍他的门徒。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耶稣什么身份啊？耶稣的身份高不高贵？哇，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他是神呢。 他不是只是一个人而已，他是神有何等的尊贵呢？我常讲神做他的荣耀的宝座，我们就神高高在上。但是这一位神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他高高在上，看着我们的需要他一手都不伸，他根本就不 care 我们任何的需要？不是的，耶稣来到这个地上，他要来向你我来展示天父是什么样的，我们所敬拜的神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位神。他完全着彰显着天父的旨意，来行天父让他所做的事情，这就是天父的旨意，让他来服侍他的门徒，让他来服侍在座的你我。所以说在耶稣服侍之前，你看到耶稣这里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耶稣在服侍之前呢，有一个点我想大家都来清楚，耶稣为什么可以来服侍，而且做那么卑微的一个服侍。我们看一下这个最重要的一个点，在这个第三节啊。那这里面说耶稣知道，他知道什么呢？他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他知道万有都在他的手里，他知道自己是从神来的，他要归到神那里去。那么这里在讲一个什么？为什么耶稣可以俯伏下来来服侍这些门徒呢？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身份，他知道自己是神的爱子，他自己是从神那里出来的，他知道他自己有一个尊贵荣耀的身份，所以今天耶稣可以服侍你和我。那这就是你我在教会中服侍或在家庭中服侍最最重要的一个点。我们到底怎么来服侍啊？如果我们服侍人的时候，我不觉得我是尊贵荣耀的，我就服侍这个人，这个人说我一句不好，我立刻怎么样，受不了了，哇，他这个人怎么说我不好呢？我服侍他，他还说我不好，哇，我们整个人就炸了，对不对？我不要再服侍了。这样很多人进入服侍的当中，没服侍多久就说，哎呀，我服侍不了神了，哇，这个太难做了。为什么？总是被人冒犯，总是被人伤害，总是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对我不好。为什么会这样？身份的问题。今天你我最重要的一个点在哪里？在于知道你我的身份。当我们知道身份的时候啊，我们在服侍人，在面对人的这样的批评，面对人这样的指责，我们的里面会有什么？非常的坦然，知道哇，他太需要耶稣了，他今天心情这么不好，哇，他里面这么多的这个抱怨，他里面这么多的问题，他太需要耶稣，我要把耶稣带给他，而不是去指责你为什么这样说话呢？你为什么这样行事呢？难道你不应该如何如何如何吗？我们常常会这样。今天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像主耶稣一样，当我们去服侍人群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知道自己的身份？我来服侍他们，但我自己永远是尊贵的，虽然我可以在仆人的位置上去俯伏下来服侍别人，但我知道我在升天的一个位置，在复活的一个位置，在神耶稣基督的里面，是神宝贵的儿子，是君王，是祭司，是先知。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身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去服侍别人而不受伤。那么以前我记得我当时我们在小组中，哇，你知道有一个姐妹，哇，真的在我们聚会的当中，哇，她就有一次，因为我说了一些话她很不开心，在一个小组的聚会，哇，她就跟我发脾气啊。我当时我真的那一个在里面，我真的当时我就给她跪下来，我在地上我就跪在她面前，我说我请求你的原谅啊，这话我说的就是不合适。哇，她也一下子就很震惊啊，她整个人她也跪在那里说啊，不是你的事，不是你的事。那我们就什么重归于好，后来她成为非常关系非常好的一个姐妹，一直都在支持着我。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俯伏下来，只因为我觉得我一俯伏下来我就卑微了。不是，当你真正俯伏下来，那才能展示着你的尊贵。大家能听懂这个意思吗？真正尊贵的人 他可以卑微。真正卑微的人，他不能够卑微，因为他觉得自己毫无价值。所以感谢主，什么是真正的尊贵？他可以卑微和俯伏。只有真正尊贵的人才可以俯伏下来去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我特别的鼓励啊，特别的期待爱如千家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知道自己是全然尊贵的。我的里面流淌着什么血？刚才 Nathan 讲到的，我们流淌着什么君王的血液，我们都是贵族，我们有君尊的身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公主，我们是王子，我们是君王，大有能力，大有权柄，大有一切的资源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可以来服侍周围的人群。叫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这个世界充满了败坏，这个世界充满了疾病，这个世界充满了愁苦，这个世界充满了灾难。哪一个家里没有有癌症的病人？你的家族里有没有有癌症的？大部分家里面都有癌症的病人，对不对？大部分家里有很多很多问题，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你就是那一个人，可以服侍你家族的人，可以把耶稣基督的恩典，可以把耶稣基督的能力带到你家里的那一个人，你就是他们的救星，因为你认识这一位基督。所以耶稣就是这样，他有尊贵的身份，他知道自己尊贵的身份，他于是他可以俯伏下来，来服侍他的门徒啊，这个点非常的重要，希望大家能来明白自己的身份，在你服侍之前，先明白自己的身份。所以感谢主。那当耶稣啊在这里宣称啊他的身份，他清楚他的身份，然后呢第四节他还可以离席。他脱了他的外衣，是件外面的袍子，他拿了一条手巾来束腰，这就是奴隶用的一个手巾来束腰。束腰什么概念？表示什么？要来服侍，要来做事情。然后呢，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我们看到耶稣这样的一个谦卑的俯下身来，甚至很有可能是跪在地上。来服侍他的门徒。大家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吗？天上的神，那一位我们曾经觉得让很多教会描绘的神呢，是一个非常遥远的神，是一个非常威严的神，跟人之间好像不食人间烟火的一个神，跟人保持一个远远距离的一个神。但是今天我让你看到另外一个面，神另外的一个面。耶稣代表了天父，他就可以俯伏下来，俯身下来，像奴隶一样跪在这些门徒的面前为门徒洗脚。大家可以想象吗？如果你曾经为某个人洗过脚，那个人一定是你非常爱的，一定是你深爱的一个人，你才会愿意为他去洗脚。耶稣就是这样，他愿意为你为我来洗脚。这门徒都代表了你和我，耶稣要为你为我来洗脚，要来服侍我们，要来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脚上的尘土和污秽。这就是耶稣的爱。耶稣不是高高在上，天父不是高高在上，而他俯伏下来，他这样的卑微。有的时候我们很难想象神这样的卑微，神这样的愿意好像成为一个奴仆的样式来服侍你我。但这就是圣经的真理，我们需要来看见圣经，来看到神。接着这一节的圣经，我们看到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多么的爱着你。我们看下面一段圣经，这里面讲到了一个故事啊，这里面讲到了西门彼得。这西门彼得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啊。西门彼得是谁呀？是耶稣的一个大弟子，非常重视的一个门徒，也是后来这些使徒们的领袖。那这一个彼得啊，当耶稣来给他洗脚的时候，轮到了彼得了。彼得的反应跟大家不一样，其他的人可能诚惶诚恐啊，然后呢到他这里呢，他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表现。你看他这个彼得啊，真是 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这是什么人很自然的一个反应，说这怎么可以，你是神呢，你怎么能洗我的脚呢？我不能让你洗我的脚啊，这个不合这个伦理啊，对不对？你是我的老师，你是我的夫子啊，你是那么受人尊敬的一个人物啊，既然你来洗我的脚吗？我是谁呀？我是你的门徒啊，我怎么配得你给我洗脚呢？这是彼得的反应。看彼得的反应是不是，可能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可能会有这样的反应，对不对？觉得没办法担当这样的。但是主耶稣回答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这里面看到了吗？我们每一个人呢，必须得接受这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必须得接受耶稣为我们洗脚。他说，如果我不给你洗脚啊，你就与我没有关系了。所以我们要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个洗脚可不是可有可无的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允许耶稣为我们洗脚，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允许耶稣服侍我们。如果耶稣不来服侍我们，我们就与他无份了，耶稣所有的好跟我们没有关系了。但当耶稣这样说的时候，彼得说，哎呀，看了不洗脚的话与你无份。他说，这不但我的脚，连我的手和我的头都要洗。他说，那你把我整个呀都洗一下算了。哇，你如果洗的话有这么多的好处。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仍然不都是干净的，那这个是指犹大。所以这里耶稣说，不用了，你们已经洗过澡了，那现在呢，只要一洗脚你们就干净了。所以我们感谢主，这里面主要给他的门徒洗脚。彼得说，我不配，但是耶稣要给他洗。那这个洗脚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洗脚它属灵的含义是什么呢？主耶稣要服侍他所爱的门徒，他用什么来服侍呢？我们看到洗脚用什么洗啊？用什么？用水来给门徒来洗脚。我们看下一处的圣经，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一，这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话啊，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做丈夫的可以今天听一下，我们当中所有的丈夫，正如什么？重点在后面哈，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基督爱谁呀？爱教会。教会是谁呀？教会是凯文的教会吗？不是。教会是谁？教会是你，也是我。教会是一个群体，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不是一个组织机构，教会指的是谁？你和我，我们合在一起称为什么？称为教会。耶稣爱谁呀？爱你，为你来舍命。他说要用水，借着什么？借着道把教会洗干净，把你我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里面讲到这个水代表了什么？代表了神的话语。说水什么？借着道用神的话语来洗净他的教会，让这个教会啊没有任何的玷污和皱纹等类的疾病，让我们什么？没毛病。今天你我在生活中可能遇到许许多多的问题，遇到许许多多的难处，有很多的挑战，很多的风暴在我们的当中。但耶稣说，我要用水给你洗去。今天你遇到难处了吗？我要用我的话语来帮助你，我用你的话语洗去这一切的污秽，一切的玷污，一切的皱纹。这个污秽指什么？我沾染了不好的东西。这个尘土啊，就是这世界的沾染，就我们行走在这个世界之上啊，会沾染很多很多不好的东西啊，沾染病菌，沾染病毒，对不对？我经常听到一个故事，让我很害怕，很恐惧，很多负面的东西，这都是世界的沾染。但是今天耶稣要来帮你洗干净， 也是要你成为一个荣耀的新妇一样。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都是荣美的，都是健康的，都是强壮的，都是喜乐的。一个什么是一个被洗净的一个样式？叫做荣耀的教会。你我就是荣耀的教会，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充满了爱，充满了恩典，也充满了能力。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荣耀的教会，就是让他话语来洗净我们。没有皱纹什么概念？皱纹代表了什么？代表了衰老，对不对？神让我们永远的年轻，把活力注入在我们生命的里面。耶稣里面带着生命的大能，这今天要来洁净我们，耶稣要来帮助我们，耶稣要来洗净我们。他的话语带着能力，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力量。你知道吗？很有意思，前段时间我有一次发烧生病，烧到那有一晚上烧到37.6度。哇，你知道吗？当你发烧你会怎么做？喝点热水，对不对？你知道吗？我就在我们家客厅来祷告，一手拿着体温计，一边来祷告，拿着体温计，奉主基督耶稣的名，发烧离去。彼得的岳母得了热病，耶稣斥责那个病，那个彼得的岳母立刻的烧就退去了，出去，发烧出去，拿着体温计在那走，走着走着量一下，哎，降了0.2度，好，继续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发烧出去。大概10分钟左右，一看36.5度，哎，可以了。你知道吗？神的能力啊是极大的。我们被蒙蔽了，我们不知道用神的话语去洗去我身上的疾病，不知道用神的话语来洗去我心中的烦恼，我们总是自己来承担。知道吗？以前有一个故事啊，讲到这个有一个人呢，他看管了很多的大象。在那个大象管理员在那坐在那里，每一个大象都是巨大无比的大象，但是每一个大象呢，那腿上拴了一个绳子，把它们拴在一个木桩上面，很小的一个木桩。这是有一个过路的人看见大象啊，就很觉得很神奇，说大象的这么大，用一个小木桩就能拴住这大象吗？他就问那个管理员说：“你用什么办法让这个大象这么大的一个大象被那个小木桩拴在那里不能动呢？”这个大象足以一抬腿啊，那个木桩就什么，就一下被拔起来了，它就可以走了，自由的走掉了。这个管理员说呀：“哎呀，你不知道啊，这个大象啊，它很小的时候就把它的腿啊拴在这个木桩的上面，它小的时候还懂着去挣扎，但是它没有力量去把那个木桩拿开。但它后来慢慢长大之后呢，它已经习惯了，它不再尝试了，它觉得哎呀。”反正我也挣脱不了了，我就被它拴着吧。一个小小的木桩能拴住一个巨大的一个大象，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它不再尝试了，它不相信我拥有能力，它不相信我拥有力量，它不相信我拥有权柄，它不相信我拥有所有的资源。这是今天许许多多的基督徒，我看到了许多的基督徒。最近我在网上我看了一些留言，就是不相信，说这个神呢、啊，他所有的一切身上所有的祝福全都是什么叫做 spiritual life， 都是灵里的祝福，都是在天上的祝福，地上的祝福一点都没有。很多的基督徒就是这么相信的，难怪没有经历得到这地上的祝福。神的救恩是完全的，今天神不但了给你天上的祝福，神在这个地上也让你拥有权柄和能力，在你的地上让你拥有一切的祝福，这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不要被一些错误的教导在那里面拦阻住了我们。这一位基督是大有能力的。你我是谁呀？我们是基督徒。没有能力怎么能说有耶稣呢？耶稣走到哪里不带着能力呢？大家自己去翻翻圣经，你看一看，耶稣走在哪里都带着能力，他走在哪里都带着大能，走在哪里都是神迹奇事不断的发生。这就是信仰带着巨大的改变。什么叫做 power？ 什么叫做能力？就是可以改变的一种力量，可以改变你现状的一股力量，这叫做能力。什么叫做权柄？权柄就是说你比他高，高这么一块， 你拥有比他更大的一个权柄，叫官大一级压死人。我们中国人讲，你的领导就是能把你压死，对不对？因为他什么？他比你有权柄，就这个概念。你没办法反抗一个权柄，权柄带什么？他 over you。权柄，这神赐给我们权柄，让我们胜过什么？胜过撒旦和他一切的能力。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你拥有耶稣基督所拥有的能力，你能做耶稣基督在这地上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不要让我们的思维限制住我们，像那个大象一样。这个大象被什么限制了？大家说，是被他的能力限制了吗？不是，是被他的思维限制的。为什么常常说信得正确才能活得正确呢？你说我不相信神迹，那当然神迹不会发生。你不信他哪有呢？神所有的权柄能力是借着什么彰显出来的？是借着信心把它给表明出来的。所以说，我们如果在一个真理上没有一个正确的相信，我们永远也看不到那一个真理可以来表明出来。这是我们对疾病的态度，对人生一切的态度，一切难处、一切挑战的态度，就是这样的。今天人，这世人需要什么？就需要耶稣。这世界需要什么？需要耶稣基督的道，他的话语来洗净人一切的污秽。我们里面所有的，你看这人生很多的问题，人际关系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很多人的人际关系非常的破碎，特别是夫妻的关系。其实我们爱如千家呀，是一个非常强调夫妻关系的一个教会。但最近我们讲的稍微可能是少了一些啊，因为我们觉得大家可能夫妻关系都已经不错了。但今天呢，看到这段圣经，我又特别的喜欢，用红笔把它标出来了。大家看到这些圣经啊，特别是给弟兄来看的，在座有弟兄对吧？有弟兄。那这里面呢，第二十八节啊，他说：“丈夫呢，也当照样爱自己的妻子，好像基督爱自己的教会一样，如同爱什么？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那这是个小 tip 啊。啊，今天呢，我今天读到这些圣经啊，让我的心里面特别的感慨。哇，我怎么爱自己啊？我还以前还真不能，我以前只是爱自己，就对自己好点呗，对不对？给自己买点好吃的，给自己买点好喝的，给自己买点好玩的，这个叫爱自己。那今天呢，我给大家重新定义一下爱自己。什么叫做爱自己？大家一起说，爱妻子。来，弟兄们跟我一起说，好吧？爱妻子就是爱自己。来，弟兄们一起来，大点声，好吗？爱妻子便是爱自己。啊，我记得以前啊，我们在公园里面玩一个游戏哈。然后呢，我们好像每个人扛一个人啊，然后说一边跑一边喊：“我爱我老婆，我爱我老婆。”很有意思啊。我们在座很多的弟兄在我们的当中啊，什么是爱自己？爱妻子就是爱自己了。那这些圣经给我很大的感触。每次我看到我太太的时候啊，我要爱我自己，我要爱我的太太，爱她就是爱我自己了。哎呀，那这句话说的好不好？跟我们很多人的，甚至很多这个心灵鸡汤都差不多。那心灵鸡汤怎么说？Happy wife, happy life。你让你的妻子开心了，那你的人生该多么的快乐了。当我们今天要用基督的爱来爱我们的妻子，那种完全谦卑的服侍的爱，耶稣可以给他的门徒洗脚，丈夫也可以给谁洗脚啊？给自己的太太洗脚啊！当然了，我们这是讲到一种放下自己的那个高位啊，感觉敢于去啊，服下身子啊，来服侍自己的太太。你要每一位啊姐妹啊，每一位太太的心啊，何等的啊，愿意来体会到这丈夫的爱啊，何等的这个丈夫的爱。你可能你的洗脚并不是真正你跪下来洗脚。而对他说一声：“哎呀，你辛苦了，哇，你照顾孩子，哎呀，辛苦了，哇，你为家里付出了这么多，谢谢你。”其实很多的时候只是什么？只是一些话语，或者哎呀，我帮你做一些家务，我帮你弄一弄这个，我帮你弄一弄那个，这都是什么？这都是爱妻子的表现，让妻子心中感受那一份爱，哇，你会成为这世上最幸福的人。我觉得我特别的幸福，因为我有一个对我非常好的太太。 啊，我们的夫妻的关系啊，真的是一种极大的一个享受。啊，我真的不是吹牛，我说我一讲我们的夫妻关系，有人觉得我们在撒狗粮啊，我们在吹牛。呵呵，但是我真给大家什么做一个，这是一个见证。我们以前的关系并不好，但是因为什么？因为耶稣的爱在我的心中。哇，我们两个关系那么的融洽，每次看到对方，我的里面都那么的喜乐，总是想着我怎么能去爱我的太太。所以说我特别的感恩，我希望爱上新疆每一个家庭都这么的，在一个家中充满了爱。不是一个要求啊，大家弟兄们在今天不要觉得哎呀有压力啊，不要压力。爱妻子就是爱自己，爱自己多么的重要，爱妻子就是爱自己，这个叫做真理啊，圣经的真理，爱妻子就是爱自己，把妻子爱好了，爱开心了，就是什么？就是爱自己了，他一定会对你好吗？以前我们家白菜说，我愿意为凯文做牛做马。这个真是他从心里面讲出来的话，为什么？因为他被爱到了。妻子一旦被爱到了，哇，他真是愿意为丈夫付出他的所有。所以感谢主啊，在这里面稍插播一下，这个可能跟今天的主题没有关系啊，但是我看到了啊，就是来跟大家一起来提醒一下啊，丈夫啊怎么去爱自己的妻子。所以我们感谢主啊，那这个是今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要来服侍你和我，他怎么来服侍？用他的话语来服侍你和我。今天如果今天你有一个难处，你有一个不容易的一个地方，你需要怎么样来到他话语的面前？打开你的圣经，或者听一篇我们的讲道，让我们重新在主的面前来得着我们的身份，来得着那一份力量，来得着耶稣的那一份爱。所以耶稣爱我爱到什么程度？大家说，爱到底。他愿意把自己降为至卑来服侍我们，为我们来洗脚。耶稣不是看我们所有的难处他漠不关心，他非常的愿意洗去你脚上的灰尘，洗去这一个尘土。我们看一下这个尘土代表了什么。下面一段，那在约翰一书第二章讲到这个尘土，这个尘土啊，讲到这个世界，你知道吗？这个为什么脚上会有尘土？为什么不说头上有尘土呢？因为脚是什么？脚是跟这个世界接触的一个地方。我每天的嘛都行走在这个地上，走着走着走着，什么脚上就沾染了灰尘。我们每一天都跟谁打交道啊？都跟这世界打交道，跟这世界打交道的世界的什么这一些的污秽。世界的这一些的沾染，世界的这一些负面，世界这一些不好的东西，就会跟我们产生了一个联系，以至于让我们的脚可以让变脏了。这里面讲到说，这就是世界，世界会污染我们的脚，所以我们要来把世界给我们带来的负面的影响，把它完全的给它洗洁净，把这些病菌病毒洗干净，把这些癌症，把这些疼痛，把它给洗掉了。这讲到这个世界，就是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他说你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什么是世界？世界上的事后面讲到了，哇，就是什么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都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上有许多的事情是不是从神来的，有些事情是很污秽的，是很负面的，是很暴力的，很多很多不好的事情这世界席卷而来，让我们对着经济的前景产生了忧虑，让我们的身体产生了疾病，让我们人际关系被破坏，这些都从世界来的。所以当时世界一直要来污秽我们，玷污我们，我们怎么办？让耶稣把它来给洗去。我们看到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他说为什么呢？就是人若爱世界会有一个什么结果？这里面说天父的爱就不在它里面了。你只要爱父的心，这个翻译是不好的一个翻译。有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要有时候要参看一些其他的译本。那这个译本呢，讲到什么 ？If anyone loves the world, the love of the Father。这个 NIV 的翻译不是很好 ，NIV 翻译成 the love for the Father， 这不是原文的意思。 你看 King James Version, the love of the Father, 天父的爱就不在你的里面了。你看这个世界吗？世界说把一切的恐惧放在你的里面，把忧愁放在你的里面，把疾病放在你的里面。当这你当你的里面被这个世界呀、啊，世界一大堆的，今天讲到信息的时代，信息爆炸的时代啊，这个撒旦要把一切世界都灌输在我们的头脑的当中进来进来，然后呢，天父的爱就不在我们的里面了，天父的爱不在了，我们就变得软弱了，天父的爱被冲走了。好像在一个思想当中，你不能有两种同时的存在，世界和天父的爱没办法同时的存在。我们被这世界沾染的时候，我们怎么办？要把它洗干净，要把它洗掉。所以今天我们的心思就是一个战场，你到底允许什么进来呢？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都像什么？都像尘土一样沾染着我们的一个思想。你知道撒旦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吗？当他被咒诅的时候说，你终生要用，你要用肚子行走，你终生都必要什么？吃土，吃那一个灰尘。当我们身上沾满了，当我们的脚上沾满了灰尘的时候，谁会来啊？撒旦会很容易来攻击我们。所以最好的保护我们的方式是什么？让我们的心中充满了谁啊？充满了天父的爱，充满了基督之爱，而不是被这世界所沾染，被这世界所充满。所以这尘土代表了什么？这世界所有负面的东西，所有对人的苦毒怨恨，所有对这世界的不满。要么我们不属于的世界，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属于哪里啊？我们属于天堂。像耶稣一样，耶稣跟地上的人有什么区别呢？他知道自己不属于这个世界。你我也是一样，我们属于谁呀？我们属于天父，我们属于基督，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要把天堂的丰盛，把天堂的荣耀带给这个世界，而不是沾染着世界的灰尘，这世界的污秽。你知道吗？耶稣说啊，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这里说耶稣是独生子，但现在耶稣还是不是独生子了？问大家一个问题，还是不是独生子？啊，不是了。他是因为什么？因为他多了很多的儿子，很多的女儿。你我是谁呀？你我都是天父的儿子了，我们属于天父了，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了。所以耶稣变成什么？从独生子变成什么？变成长子，变成首生的，变成我们的大哥，对不对？所以现在天父有了无穷无尽的儿子，你我就是他的儿子。你我代表着天父，我们代表了基督，活在这个世上是个荣耀的存在，充满了天堂的气息，充满了耶稣的这样的一个馨香。哇，太美了。你我都是什么？都是世上的盐，都是世上的光。我们在地上把光明带给人，把盼望带给人，把医治带给人，把健康带给人，这就是你我。我们充满了天上的荣耀。所以呢，这里面说耶稣来服侍我们，用他的话语，每次主日我们聚在一起，就是用神的话语来洗净我们这一周所沾染的灰尘。我们都沾着世上沾染了许多的东西，神不爱我，神不帮助我，神在惩罚我。今天我遭遇了这个事情，都是神在惩罚我。我这个病是神给我的，我这个灾祸是神加给我的，不是的。今天所有的这些的偷窃、毁坏和杀害、毁坏，从谁来呀？都是从撒旦来的，这一切都不是从神来的。你的思想里面要来改变，要来清楚的知道，这不是从神来的，这是从撒旦来的。神今天跟我站在一起，他要来洗净这一切的灰尘，他要来除去魔鬼一切的作为在你我的身上，这是他的心意。所以我们要来洗去我们的灰尘。感谢主。我们看一下下面一段圣经。那今天我还跟大家发现一个另外一个洗净的一件事情， 那这段圣经呢，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到七节，那这里面讲了耶稣啊，过去的时候呢，有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这个生来瞎眼的人呢，门徒就来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个人呢？是他的父母呢？”大家看到这里，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什么问题？门徒所关心的是什么？当他看到一个生来瞎眼的人，门徒所关心的是什么？是谁犯了罪？是谁的错呢？是谁犯错了呢？到底是谁的错？是这个人的错吗？可是他生下来就瞎眼，他应该没，不是他的错。那是他父母的错吗？那这常常是人的眼目，这常常是人的焦点，这常常是人的问题，也是常常是你我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你会不会常常问这个问题？是谁的错呢？这件事情没有做好，是谁的错呢？夫妻所有的争吵可能都是为这一个原因，到底是谁的错呢？你知道吗？艾尔钦家有一个警训，叫做不指出人的错误。为什么不指出人的错误？很多人不理解这一条。因为指错呢，不能够解决问题，这就是它根本的原因。指错并不能解决任何的问题。耶稣在这里面跟不跟他们走？当他们问耶稣这个问题的时候，耶稣往哪里指？把他们带到哪里去？这就是爱如千家要强调的。当这些人问谁的错谁的错呢，很多时候我们问一个问题 why， 会不会有很多人就问这个 why 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为什么这件不好的事情临到我的身上，轮到了我呢？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我最近犯罪了吗？是因为我得罪神了吗？是因为这个是因为那个吗？我们常常陷入自我的反省的当中。我看到耶稣把人往哪里引？耶稣把人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大家记住啊，来到爱如千家，你要知道我们的思维要有一个改变。谁要把我们的思维带到另外一个地方？从分别善恶，谁的错？分别善恶，从分别善恶树带到哪里去？带到另外一棵树上，叫做什么？叫做生命树。我们看到这里面说，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耶稣在这里不是要论谁对谁错，跟他没有关系，他父母也没有关系，这不是重点。耶稣不是说他们的没有犯过罪，而说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今天你生病了，是什么原因呢？不是重点。重点在哪里呢？重点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哎，你说我真惨呢，我今天遇到了这么多的问题，我家里面一件不好的事情一件不好一件不好不断的发生，我经历了这么多不好的事情，为什么呀？不需要问为什么，不需要问是什么原因，最重要的是什么呀？要在这一切的事上彰显出神的作为来。耶稣来了是要做什么？要来解决你的问题，他来服侍你，他来为你洗脚，他要把你洗干净，让你成为强壮，成为健康，成为喜乐，成为富足。这是耶稣要在你身上所做的事情。耶稣才不 care 你犯了什么罪呢。然后在希伯来书第八章里讲到说，他说我不宽恕你一切的不义，不再纪念你的罪愆，就是我忘记了你所有的罪。你以为神天天在那儿算你的罪吗？拿个小本记着你的罪吗？没事看一看，哎呀你昨天犯了什么罪，哎呀你前天犯了什么罪，天天看着你犯了什么罪吗？不，他已经忘记了，他身体上清清楚楚的写着，他忘记了你一切的罪，他要来医治你，他要来帮助你，这才是他要做的事情。耶稣来做什么来了？耶稣来是定人罪来了吗？不是来定你我的罪。耶稣是来做什么？耶稣是来除去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疾病，把我们从贫穷变为富足，把我们从破碎变为完全，这就是耶稣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做的是什么？不是追究谁的错，追究神的错，耶稣不做这个事情。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大家看到这些圣经是不是又开始困惑了？ 这个唾唾沫，哎呀，和泥，这个太脏了，是不对？很多人不明白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很多人觉得，哎呀，觉得耶稣做事有点怪，大家觉得怪不怪？要是你，你会怎么做？来，我为你祷告，按手，对不对？耶稣做了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件事，他用唾沫吐在地上，然后和泥，把泥呢抹在这个瞎子的两眼之上，本来这瞎子看不见，再糊一层泥更看不见了，对不对？为什么耶稣这样做？耶稣来到我们的当中，这个唾沫代表了什么？代表了他的生命，他把他的生命，神性的生命放在你我的里面，我们的这个人呢就是泥捏的泥人，于是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好像一个瓦器一样，里面有莫大的能力接着我们来彰显出来。所以耶稣啊，唾沫在地上和泥抹在他的脸上，让耶稣让他的生命进到人的里面，让人可以来看见，就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了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那生命的光。耶稣是什么？耶稣是生命之光，他的唾沫里面带着他的生命要进到他眼睛的里面。耶稣是生命之光，让所有在黑暗中的人可以看到光明，可以看到盼望，可以被完完全全的医治。那这就是这个人，他脸上被泥巴糊住了，然后呢，哎，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他一洗，然后呢，他就看见了。我们看到这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当他遇到耶稣之后，耶稣没有定他的罪，耶稣反而要来完完全全的医治他的眼睛，借着什么？借着洗去他脸上的泥巴，洗去这世界给他带来的瞎眼，让耶稣的生命充满在他的里面。那这是一个神迹，这是一个令人振奋人心的一个神迹，这是耶稣所行的一个神迹。所以今天耶稣关注的是什么？耶稣关注的是要在你的身上来施行神迹，耶稣要关注的是在你的家中施行拯救，耶稣在你的身上要行神迹，要做奇事。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耶稣要给你洗脚，当你被洗脚之后，你会经历到什么？经历到神迹奇事发生在你的生命的当中。先不要觉得生命神迹奇事离我太遥远了，你可以时常的来经历。所以当你遇到有病的人怎么办？为他来祷告。最重要的是什么？把耶稣的话语带给人。所以当主耶稣看到这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他第一个想到什么？来医治他，让他得到完全的医治。知道吗？当耶稣给门徒洗完脚之后，耶稣对门徒说了这一段话，我们今天没有在投影片上。耶稣对门徒说了一个什么话呀？他说，我是你们的夫子，是你们的老师，我依然这样做，你们也什么？给你们做一个榜样，让你们可以彼此洗脚，彼此的来服侍。什么是服侍？什么是洗脚？什么？怎么叫彼此的服侍？彼此的服侍不是今天我听听你，哎呀，最近受了哪些苦？哎呀，我听到了，哎呀，我跟你一起流泪，这个不是服侍，不是为对方洗脚。当然了，你可以安慰，让可能对方有一点的安慰，但这个不是神要的。今天什么叫做彼此服侍？大家说什么是彼此的服侍？今天你听这篇道，你听明白了吗？什么叫做彼此的服侍？就是把基督的话语带给他，用基督的话语来服侍他，用基督的能力来服侍他，用耶稣的爱来服侍他。如果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你跟他聊啥呢？对不对？聊我们常常要聊闲白吗？聊那些负面的东西吗？那些什么分别善恶的那些事情吗？那些东西没有任何的意义。我们不是在分别善，而是怎么在我们在谈论耶稣的大作为，谈论耶稣在我们生命中行了多少美好的事。今天讲到耶稣的话语是怎么说的， 今天我为你来祷告，我为你来按手，这才是什么？彼此的服侍，把人带到哪里去？带到耶稣那里去，把耶稣带到人群的当中，带到把耶稣的话语来带到这个人的面前，让神的话语进入他的思想，让他得到医治，得到拯救，得到力量，得到盼望。这就是耶稣基督今天要让我们所做的彼此的服侍。彼此的服侍不是我为你做这件事情那件事情，这事情都很好，但是最好的是什么？是把耶稣基督的生命带给人，让耶稣亲自来服侍他。所以感谢主，这是耶稣基督爱我们，他要爱到什么程度？爱我们到底。耶稣愿不愿意看我们满脸都是皱纹？耶稣愿不愿意看到？不愿意。愿不愿意看到我们满身都是污秽？耶稣不愿意看到。耶稣愿不愿意看你坐在那里心中依然充满了忧虑？耶稣不要看到。耶稣看到你在活在很多的痛苦，很多的忧愁，很多疾病当中的时候，耶稣要来干嘛？耶稣要来服侍你。让我们学习彼得，主啊，你来服侍我，我把我一切的软弱都交给你。你知道吗？我们是谁？我特别想让大家来 picture 自己，我们是谁？我们像什么？什么叫做恩典？有时候我们在教会讲恩典，很多人不明白什么叫恩典。恩典就是什么？我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好像那一个三个月大的一个婴孩，我什么都做不了，但是我却有一位慈爱的天父在那里保护我，照顾我，供应着我一切的需要。我全然的依靠着这一位天父，他是我完全的依靠，我不坐在那里忧愁。主天父，我依靠你，谢谢你为我预备的一切。我靠自己什么也做不到，我把我的婚姻交给你，你赐给我力量，赐给我智慧，让我知道如何爱我的妻子。你赐给我力量，帮助我如何爱我的丈夫。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让我可以胜过这疾病。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让我可以在工作上有能力，能做得越来越好，得到我们领导的赏识。一切都来自于恩典，都是因为这一位天父他这么的爱我们，这一位耶稣这么的爱我们，要为我们洗脚，要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全然的健康，全然兴盛，充满了荣光的神的儿女。